好，我们接下来看我们的第二个部分。好，我们讲 analysis service 的部分。好，那这个 analysis service 呢，我们要讲的东西很多，好，很多。所以这个一开始呢，我们也会先介绍一下这个它的 architecture。好，然后呢，我们会介绍什么叫做 UDM。好 ，UDM。那像说，我们在 SQL 2000的时候，我们讲到 analysis。像说我们平常安排4天的课程哈，就是全部都在教你怎么样去建 dimension， 怎么样去建 cube。那实际上呢，在2005它就是一个精灵，好一个精灵。所以你只要把你的 dimension table 跟 fact table 选完了以后，噼里啪噼里啪，它就全部帮你建好了。好，所以这个在2000我花4天讲完的东西，它就噼里啪就帮你做完了。好，好，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用这个精灵去建一个 cube。好，那建完了以后，这个里面呢，它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好，我们就是一个一个跟大家介绍这些下面是什么东西。好，好，所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这个 architecture， 就是说我们在 analysis server 呢，它这个 server 的 component 基本上它是一个 Windows service， 好，一个 Windows service。那这样说，在2000的时候呢，它只能支援一个 instance。这就是说你在一台机器上我只能装一个 analysis service， 但是呢在2005的话，我们可以在一个机器上面装不止一台 analysis server， 好，可以有不止一台 analysis server。 然后呢它这个 client 的这个 component 它基本上就是透过这个 XML for analysis 跟 server 沟通。所以常常会有人问我说，哎，我们这个 server 这样子，我 client 我可不可以用其他的程式？好，那基本上只要你有办法用 XML for analysis 去跟 server 沟通的，都可以作为我们的 client。好，就像我们早上就介绍了几个 client 啊。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说这个 server component 它到底在做什么？好，这个 server 的这个元件呢，它就是这个 NFMD server 的 EXE 的。好，那我们说它是一个 XMLA 的 listener， 所以它就会去接收 client 端送过来的 request。 好，所以它会这个去 parsing client 端送过来的 query。 好，其实我们在那个点选枢纽分析其实就等于是在 query server 的意思。好，所以你的这个多维度的一个分析，你的 row 要放什么，你的 color 要放什么，其实你就等于在下一个 join。好，就是你的 dimension 去 join 你的这个 fact table。 好，所以等于是一个 query。 然后呢它会管我们的 metadata transaction 啊，还有你的 cancellation 啊， dimension 啊， aggregation 啊。好，所以这一些东西全部通通是在我们的 server 的元件管理。那 client 呢，client 我们说基本上你只要能够透过这个 XMLA好，跟我们 server 去沟通的都可以当成 client， 所以这一些通通可以当成 client。 好，所以它可能是一个 Win32 的 AP， 或者是一个 Combase 的应用程式，或者是一个 .NET 的，好，或者你就是任何一个应用程式，它可以做线上分析，那它就是透过 XMLA 好，还有透过这个 ADOMD 好，可以跟我们的 server 端去沟通。好，所以其实你只要有办法跟 server 沟通，你都可以把它当成我们的前端的应用程式。好，所以我们现在第一个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UDM， 好，统一的维度模型。那什么叫做统一的维度模型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统一的维度模型，好，就是简单的讲呢，它就是帮我们把 client 跟你的 data source 去做一个整合。就是说我们今天呢，我们的 data source 可能是 SQL， 好像早上很多同学问到什么 Excel 啊，还有问到 SAP 啊，还有什么，所以就是说我的资料来源可能有很多种。那像过去的话呢，我们的前端我可能要建一个 report，或者是我要去做一个 dashboard， 啊，或者是我是要用 Excel 来显示，我们可能都是要建不同的模型。那现在呢，它把它这个模型统一化，所以今天就是会变成说，我们透过这个 UDM， 好，这个就是叫做 unified dimensional 的 model。好，这个模型的话呢，我们可以整合不同的资料来源，提供给不同的前端使用。好，所以简单讲，它就是整合不同的资料来源，提供给不同的前端使用。所以不管你是做报表也好，做什么 dashboard 也好，所以等一下你会看到，就是说我会一开始先去建一个 data source view。那我们那个 data source view 呢，我有可能我里面的资料呢，也有从 SQL 来的，也有从 Oracle 来的，都可以。那其实这两个资料库呢，它们本身可能没有关联，那我还可以在 data source view 里面去帮他们建关联。好，所以你建了关联的话，它不会存回我原来的 source 里面，但是呢，它做成了这个模型呢，我们就可以前端的资料就可以用了。所以这两个资料库原始的资料它们是没有关联的，但是我在这个 UDM 里面去帮他们建了一个关联，所以我还可以，比如说我要用 PromptPoint 这样的连线过来，去建一个 dashboard， 把它 publish 到你的 SharePoint 上面去都可以。好。所以这个呢，我们 EDM 呢，基本上它会存在这个我们叫做 proactive cache。好，所以它这是一个比较算 intensive 这个 intelligent 的这种 caching 的装的方式。好，所以我们后面等一下会讲到效能的地方，我们就会讲到这个 cache。这个 cache 的话呢，它会跟我们的效能有关。好，就是说你今天你抓的这个资料，如果每一次都是 real time 的话，那我们资料量很大，它可能速度就很慢。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个 cache 的功能，好，这个 cache 你可以设定它是 cache 半个小时，还是 cache 四个小时，还是 cache 一天。好，那当然我们 cache 的时间越短，你资料就越接近 real time 的东西，好，越接近 real time 的东西。好，所以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说跟前端的应用程式呢，只要透过这个 XMLA 好，就可以跟前端去沟通。好，好，所以我们说 UDM 它的一个好处呢，就是说你不需要去维护各地的资料。好，所以我们希望说明天早上我们会讲到 data mining。 好，那这个 data mining 的话呢，它一样可以以我们那个 data source view 当成资料来源。好，一样是可以整合不同的资料来源。那这个预执行的资料的话，就是像说你可能是 SQL 的 Oracle 的或不同的资料的来源。好，我们说我们还可以去定义它预执行资料表之间的一个关联。好，那那个跟 source 的资料是没有关系的，它不会影响到你 source 资料，它不会把你的 source 资料改掉。好，所以我们只是在我们的 model 里面去建关联而已。好，所以这个呢，我们就说透过这个 XMLA 呢，这个统一的一个界面，好，就可以跟前端的工具去沟通。那所以这个时候我在 UDM 里面呢，我还可以去改它的栏位名称。好，我们就说你在 UDM 里面改什么东西，它都不会改回我的 source。所以这样说，我们一般在 table 里面你取的名字，可能一般 user 看不太懂你那个名字是什么，所以我们还可以去改它，好，把它用一个比较 friendly 的名字。好，然后我们刚才讲你可以透过不同等级的 cache， 啊，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说可以兼顾到你的资料的跟 real time 之间的一个差距。好，那当然说越接近 real time 的话，就有可能它的需要花时间去 process， 好， process， 那所以它的效能就有可能会比较差一点。那我们可以说把它 cache 起来，比如说我 cache 四小时的，所以它预先帮你 process 好了，所以你在 query 的时候呢，它就不需要再 process， 所以它的效能会比较好。但是呢，它跟 real time 的资料呢，可能就会有一点点距离啊。好，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精灵了。好，我们就要透过这个精灵呢，我们就是来这个建这个 cube， 好，建这个 cube。那这个精灵呢，我们刚才讲到我的 data source 可能不止一个，那如果你不止一个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一定要是来自 SQL Server。 好，所以我们第一个呢，我们先去建一个 data source。 好，先建一个 data source。 好，所以我们在这边呢，我们再新增一个专案。好，我们新增一个专案。 好，这一次呢，我们选择这个 analysis。好，analysis。好，我们第一个呢，先建一个资料来源，资料来源是我们的 data source 在这边。好，比如说你不管怎么样，第一个要先建 SQL 的。好，所以我先第一个呢，我们是选择一个 SQL，还是这个 Adventure Web CW？好，这个就是因为我之前有见过这边有，那如果你没有见过的话呢，你在这边你要先输入你的 server name，你的 database 的名称，比如说你这边，输入 server name。好，然后呢，去选择你的 database，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我们选到 SQL，是我们透过 OLED DB，这个 SQL Native Client 就连线进来了。连线进来以后，好，我们这一边呢，它会有一个账号，这就是说我们在 connection 的时候，这个跟你的权限会有关系。就一般的话，我们可能会用一个账号连线进去。那连线进去的话，就看这账号它什么权限啊？那你可能可以看到，就是你可以做的东西呢，这个权限都不一样。我们现在呢，比较简单的方式，选这个 service account，这个 service account，这个 service account 的话呢，一般我们就是 administrator 的权限。好，所以我用这个账号连线进去，我等一下再制作什么 tube 什么东西，可能都比较方便。好，OK，所以我们用这个 service account。好，所以建好一个连线以后呢，我们这边呢就是建 data source view。好，这个 data source data source view 就是我们刚才讲，我们可以有不止一个资料来源。好，那所以你要先加一个 primary，就像我刚才建的第一个，它就会是你主要的资料来源。然后呢，我们就是要去选 table。table，那常常会有人问什么叫 fact table，什么叫 dimension table。dimension table 的话呢，经常就是像说什么客户啊、产品啊、员工啊、地区啊，这些的话通常都是 dimension table。那 dimension table 里面就是包含两个，你的 primary key，还有一些跟 measure 相关的一些资讯。比如说你有什么产品，或者哪一个地区的客户。那 fact table 里面呢就是两个，一个是 foreign key，一个是 measure。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 foreign key 跟这个 primary key 呢，就是等于 fact table 跟 dimension table 之间，它就有关联了，就有关联。所以我们的 fact table 里面会有 foreign key，dimension table 里面呢会有 primary key。好，那像以前在 SQL 2000的话，我们建一个 cube，我们就只有一个 fact table，所以你一个 fact table 可能就是中心，然后周围有很多 dimension table，那每一个 dimension table 里面都有个 primary key 跟它关联。但是像2005的话，我们 fact table 可以不止一个，所以等一下你们会看到 fact table 我可以选不止一个。在2000你只要选了一个 fact table，你再选第二个 fact table，它就把你第一个取消了。所以你就只能选一个。那像我们现在可以选多个的话，意思它就会变成多对多，多对多的一个关系。好，所以这里面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个 measure。所以 fact table 里面最主要它是这个 measure 呢会跟我们的 dimension table 之间会有关联。比如说我这边说产品，那产品这边呢它可能会有一个销售的金额或者是销售的数量。所以你可以知道说，我某一个产品、某一个客户在某一个地区，他买了多少的金额或者多少数量。好，所以我刚才讲的产品、客户、地区，其实它可能是三个 dimension。所以如果你自己去写 join 的话，你可能就是等于 join 四个 table，就是一个 fact table 再加上三个 dimension。好，那但是呢，这个你自己去写 join，以前有同学问我说，那这样我自己写 join 可不可以？也是可以，但是效能绝对差，这一点是可以确定，效能一定差。因为什么？Analysis Server 它其实它背后就是一个很强大的运算引擎，所以如果我们用这个 Cube 的方式去做这样多维度的分析，要比你自己用 SQL Server 去写 Join 那个效能绝对是挺好，所以我们它其实背后等于就是在写 Join，Join。好，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呢，就是会抓到它的金额跟数量。好，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就来选一下我们的data source view。好， 那我们说这个第一个呢，你就叫选你的 fact table， 好，选你的 fact table。好，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就是说我的 fact table， 好，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fact table 呢，就是说通常我们在建 table 的时候，我们的习惯前面就写一个 fact， 这样子你就比较容易辨识。好，我们说这个的话就是表示它里面有 foreign key， 那前面写 DIN 的，这就是 dimension table， 表示它有 foreign key。好，那这里假设说我现在选一个这个 table， 我选这个 internet sales， 好，我想要知道说网络的这个销售的一个状况，还有呢这个 sales quota， 好，我选这两个。那像说在以往的话呢，每次我们刚才讲 fact table 跟 dimension table 它们之间就是 primary key foreign key 的关系，那常常我们在2000上课的时候，同学就会问我说，那我怎么知道这里面哪一个 dimension table 跟它有关联。当然一般来讲资料库如果是你自己建的，你就会知道。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在2015这边它已经很方便的，就是新增相关的 table， 所以我只要把这两个 table 选取，好，选取这样子的话，它就会把所有跟它有 primary foreign key 关联的 table 都帮你抓进来。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设计。那当然有一些 table 我可能现在我不需要它，我可以把它移除。好，比如说这个 table 我不会用到，好，那我可以把它移掉。这个 table 我不会用到，我可以把它移掉。但是你会看到，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我们每次在建 cube 一定会有 time， 好，这个时间的维度一定会有。然后呢，还会有客户。那客户的话，我可能会知道他要是哪一个地区的客户，好，所以我另外还有一个 table 是跟客户相关的，好，所以那我只要点一个相关的 table， 它就会自动把客户相关的 table 帮我选进来，好，选进来。那我们这边的话呢，我还要有一个什么，这个经销商的销售的一个状况，好，所以我这边还有一个 back table， 这个 reseller sale。好，那这个 table 呢跟它相关的 table 是什么？ OK， 好，所以我一点，好，这两个又进来了，因为这两个跟它有关，没关系，这个我不需要它。 OK， 好，所以我就选这几个 table。 OK， 好，这样子我就建了一个资料来源了，啊，建好了一个资料来源。那我们这个资料来源的话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它这边有很多的 table。那我们一般 table 很多的时候，我这样子去找我那个 table 可能比较不方便。好，那这边它有一个导览的，所以你这样的话，你想要看哪一个 table， 啊，在搜寻的时候就会比较方便一点。好，那我们说这里面呢，假如说，因为在这个资料来源，啊，我们刚才讲资料来源的检视表，它就是可以让你整合不同的资料来源。所以假如说我这边再设一个 data source， 它是从 Oracle 的。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可以去新增一个 table。 好，你就可以看到 data source 的地方呢，它可以让我选，好，它可以让我选。所以假设说我好有不止一个资料来源，我们就是先建一个 SQL 的，然后呢你再用新增 table 的方式去把其他 table 叫进来。那叫进来了以后呢，我们说在这个地方它原来是不同的资料库，它一定没有设这个关联，那你可以在这个地方直接去拉，都没有问题。好，所以这个明天我们在建 data mining 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 table 它没有建关联，我们可以直接在 data source view 的地方，好，资料这个检视表的地方去把它建关联。好，那个我们说它都不会影响到你的 source 那边。 OK，好，这边资料来源我们建好了以后呢，好，接下来就是说刚才你们可以看到我选了三个 fact table， 好，选了三个 fact table， 所以我们在这边就是可以透过这个这个精灵呢，我们来建这个 cube， 好，建这个 cube。好，所以刚才呢这边呢我 table 通通选好了，好， table 选好了以后，我们现在实际上我选了这几个2、4、6、8、10、11个 table。 好，那11个 table 里面呢有一些是就是你可以看到我有选了4个 fact table。 好，那其他这7个这个是 dimension table。 好， dimension table，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建 cube。 好，新增一个 cube。 那这个新增这个 cube 的时候呢，就是说 好，我们这边你可以看一下，它会什么自动帮你产生 attribute。那实际上 attribute 就是什么呢？attribute 就是你 dimension table 或者是fact table 一样哈。attribute 实际上就是 table 里面的栏位。啊，attribute 实际上就是栏位。那像说以前在2000的时候呢，我们要利用那个栏位去产生阶层，好，我们要自己去建阶层。但是现在呢，它会自动帮我们产生这个阶层，啊，就它会自动帮我们抓到，比如说，你可能会有年，然后季，然后月，然后日。好，那到时候就有同学问我说，那我要怎么样让它产生这个阶层？实际上，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 table。好，就是说刚才我选的资料库是这个，啊，这个资料库。那我们假如说你要希望它产生阶层哈，比如说像说。我们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的维度，啊，这个 dimension table，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 table 里面，我可能就是一个栏位，把年月日通通写在里面，那我也可以把年月日把它切开来，所以这个是日，这个是周，啊，然后呢，这边。啊，它像它这个资料库，它就是帮你把月啊，什么这个年啊，全部通通一个一个栏位抓出来。那其实我们不一定要这样子做哈，像说一般的话，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大概就是一个栏位，里面就是年月日。那全部用这个栏位，它系统也可以自动帮我产生年月日这样子的一个阶层。啊，那现在我们是这个里面它有。单独把你拉出来，然后甚至呢，它还有不同的语言版本。好，所以等一下呢，我们会告诉大家怎么样子去建一个它这个可以支援多国语言。所以像我现在给它拉出来的东西全部都是英文，那我们这里面呢有其他的语言版本的话，你甚至可以在做枢纽分析的时候，我可以用其他的语言版本来显示，啊，来显示。所以你要先把这些资料建在你的 table 里面。啊，现在 table 里面，好，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就来建我们这个 cube。好，所以我们说第一个，它会什么？自动抓到我的栏位，还有呢，如果有阶层的，它会自动产生阶层。好，所以不是每一个都有阶层。好，那再来的话呢，就是说，你看它现在什么？分 cube 的 fact table 跟 dimension，啊，fact table 跟 dimension table。好，所以就是说，这个精灵基本上呢，它我们刚才讲，我花了4天跟同学讲的东西，它一个精灵就做完了。因为什么？它会第一个先帮你去判断你什么哪一个是 fact table，哪一个是 dimension table。好，那这个判断完了以后，我们有一些 table 其实它本身是有相关联的，所以我们事后也可以去调整它。好，那像说。有一些 table 呢，我们刚才讲那个 prime key foreign key，就是说 foreign key 在 fact table 里面，prime key 在 dimension table，它们是直接，好，就是如果是直接有关联的，我们这个叫做 star schema。如果是间接，好，间接的话，比如说它这边有一个 table，好，就是我们会有什么，比如说有 product，好 product，然后它还会有什么 product category，还有 product subcategory，所以这三个 table 呢，可能一个 category 跟 subcategory 有关系，subcategory 跟 table 跟 product 有关系，然后 product 跟 fact table 有关系。那意思就是说，这两个 table 呢是间接跟 fact table 有关系的，这种我们叫做 snowflake，啊，这个叫做 snowflake，就是这个。好，雪片，雪片的话，它意思就是间接有关系的，啊，间接有关系，所以我们有可能有好几个 table。我刚才没有把另外两个 table 抓进来哈，所以你们可以等一下这个 snowflake 可能看不到。然后呢，我们说一定会有时间维度，好，所以你等一下呢，可以自动去让它 去判断我们时间维度里面有哪一些阶层啊，然后呢，它也会自动帮我们侦测我们的 measure 啊。那因为我有不止一个 fact table 啊，一个 fact table 它就是属于一个 measure group 一个群组。那等于说我刚才有四个 fact table， 它就会有四个 measure group 啊，四个 measure group。然后呢，它会自动帮我们侦测到我们的阶层。好 ，OK， 好，所以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经营把它跑完。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呢，下一步就是什么？你可以看一下，它这边呢，它就是帮我侦测到哪一些是 fact table， 哪一些是 dimension table。所以你会看到2015它有很多东西，它都用图形化的显示。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蓝色这个呢，就是 dimension table。好，那它这边呢，也像说这个是绿色的，绿色的它这个 fact table 跟 dimension table 两个都凹下去，表示说这个 table 呢，它同时是 dimension table， 同时是 fact table。啊，这个叫做什么 fact internet cell。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个 dimension table， 这个 dimension table 呢，啊，你要看到这个绿色的话，都是表示它同时是 dimension table， 同时是 fact table。如果我点这个蓝色啊，你会看这个 fact table 就凸起来，好，这样子表示说这个是 dimension table。那如果我点这个黄色的话，你就会看 dimension 的跳起来，好，那就表示说它是一个凸起来。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我可以去调整，比如说这个 cellar， 这个其实它不是 fact table， 它里面有可能有一些数值的东西，所以系统把它判断成 fact table， 但实际上它不是 fact table。那我可以把这边取消，好，就是这个 reseller 的这个 table， 好 reseller 这个 table， 那它实际上不是 fact table， 我就把它取消。那取消的时候，你回来再看一下，这个它就变成好蓝色的。好，所以我们就是说，它都有图形化的时候，你就从颜色容易去判断它哪一个你觉得需要做调整。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定义它的时间维度。啊，时间维度，所以它的时间维度是这个反面圈配动 ，OK。好，时间维度的话呢，我们说这样子的话，你要定义一下它的阶层，你要从哪一些栏位来产生。好，所以年的话呢，我们就抓到它这边有一个年，啊，我是选择 calendar 的 year， 啊，因为它有些是 fiscal year， 啊，然后呢，它的 quarter 我们就选择什么？calendar 的 quarter， OK， 好，那再来呢月，好，月的地方，这是什么？这边有一个，好，因为它有好几种语言嘛，哈，西班牙文、法文，所以我选英文的部分。然后日，好，日就是这个日 ，OK， 好，所以等一下呢，它就会用这四个栏位帮我自动产生阶层。好，它这个阶层一定不会错，一定是年、季、月、日，好，这样子。所以你要告诉他说是抓哪一个栏位，好，告诉他抓哪一个栏位。好，所以我们刚才讲这个 measure group 就是什么，一个 fact table 就是一个 measure group。好，所以我有四个 fact table 的话，我就有四个 measure group。好，四个 measure group。所以假设说我今天这一个 measure group 我不要，我这样子一去掉，就整个这个。整个这一个 fact table 就等于没选了。好，所以我们不要选这个最上层。假设说我有一些东西不需要，比如说这个 revision number 不用，啊，那这个什么 currency key 我不用， promotion key 不用，啊，所以你就是不需要的东西，你都可以再把它剔除，啊，再把它剔除。OK， 所以这个的话 promotion key、current key、revision number 这个都不要。好，所以我们就选这一些，好 measure， 因为你。选不要不必要的东西，你把它选进来。我们在 process 的时候，其实系统每一次都帮你全部重新 process。好，所以你不需要的东西，就是那个栏位跟 table 都把它去掉，这样子可以缩短你 process 的时间，而且将来那个 cube， 好，因为它会占你的系统的那个硬碟空间嘛，所以不需要的东西就是不要选进来。好，所以它现在呢，在侦测我的阶层。好，所以我们说一个精灵呢，它阶层也帮你产生了，单面层也帮你产生了 ，OK， 好，所以它现在自动侦测阶层。 阶层产生了以后呢，好，你可以看一下，像说这个 time， 刚才我选了四个栏位，所以它就帮我产生了四个阶层，怎么样？就是年纪月日，好，年纪月日。那有一些 table 不一定有阶层，像这个我没有把另外两个 table 抓进来，所以它就不会产生阶层。那像客户的话呢，这边也有阶层，所以就是说有一些阶层它会自动侦测。那如果它没有侦测到的部分，我也可以自己去产生，好，就是事后我再去加阶层，好，所以这个阶层我还可以自己再去加，好，所以它就是能够帮你侦测到的话，它就自动帮你产生。所以这个客户的话，它可能是在省下面有区，再下来是这个客户，好，所以它这个阶层就是一二三这三个阶层都对错 ，OK。所以这样子一个精灵呢，我们的 cube 就建好了，啊 ，cube 就建好了。好，所以我们 cube 建完了以后呢，我要先 process 一下，好，就是我先要去做部署。那部署的话呢，实际上这个时候它才会到我们的资料库底下，啊，就是说我在这个地方选择部署。部署的话，它才会真的把这些 metadata 送到我的 analysis server 上面去。好，所以刚才我都是只是在定义而已。好，现在呢，它开始部署。所以部署的时候，等于它会在 analysis server 上面帮我建一个资料库。所以如果你没有部署的东西，你是没有办法浏览的。好，一定要部署完了以后，我们才可以浏览。那只要你的资料库的架构有修改，你都要再重新部署。所以我们刚才说不需要的东西你就不要选进来，因为那样子每次部署的时间都会很长。好，就是你修改完了以后它要重新 process。process 的意思就是把这些 metadata 从我们的 analysis server 把资料打入到我们的界面上面让你来看。好，所以它现在在 process， 我们等它一下齁。因为它这个等于是帮你去建资料库，建 cube， 建 dimension。好，所以这个会花一些时间。好，那现在有没有问题？好，我们先等他一下，等他 process。要重新 process。对对对，哎，重新 process。因为我们像说哈，我们如果说是栏位已经有了，然后我。事后我去改资料的话，我们只要做 increment process， 但是如果你是栏位都改掉，你要做 full process， 因为 full process 它才会把 schema 再重新改入。好，所以这个我刚才这个范例是只有从 SQL Server 里面抓出来。那像说我们现在建这个 dimension 呢，就是说你可以看一下它实际上刚才我们的 table， 我们刚才是算是11个 table， 但是等一下它做出来的 dimension 会不止11个，因为像说跟时间日期有关的它就会帮你分开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边呢就是有什么，像说时间日期它就是有 ship date， 好， ship date 的它也帮你做一个，然后它里面它还有 order date，他又帮你建立一个 dimension， 所以有可能我一个是 time dimension， 结果他建出来可能建了四个 dimension， 一个是 ship day， 一个是 due day， 一个是 order day， 所以他就是反正你那个资料里面有日期相关的，他就会自动帮你建一个独立的 dimension， 所以到时候你在做枢纽分析的时候，你都可以以它当成一个维度来分析。好，所以这个 dimension table 我们最主要就是我在分析的时候呢，它会是一个维度，是一个多维度的分析。好，所以像说我们早上讲到那个 performance point， 将来我如果要去建那个 scorecard， 啊，建 scorecard 的话，它就是可以利用我这一个 dimension 去建出来一个多维度的一个分析。好，所以像说我们说有同学会问说，哎，那我自己写 join， 我们说你自己写 join， 效能一定是差。好，比我们这个用 analysis 它自动去分析出来的东西，好，一定效能差。所以我们在浏览的时候，你要怎么浏览呢？那它现在已经部署完成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它现在这个界面，其实你看起来会有一点点像那个像 Excel 的那个枢纽分析表一样。 啊，你就直接拖拉就好了，啊，直接拖拉。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可以看一下它在这边 dimension， 你看它建了这么多。哦，刚才我们的 dimension table 实际上只有11个，但是它这边 dimension 你看它建了2、4、6、8、10、12、14、16、17个，啊，17个。所以当中就是只要是日期的，它抓到一个日期的栏位，它就帮你建了一个 dimension，这样子就是方便你分析，啊，多维度的分析。好，所以假设说我们现在我们第一个一定会来抓 measure，啊，就是。Measure 就是数值嘛，所以它这里面可能是什么金额啊、数量啊、成本啊。好，我们一般的话会抓这个什么，叫什么销售金额啊。然后我要看是什么，我们大概都会要看一下这个客户。好，比如说我这边这个客户，好，这个国家，好，先看他这边是什么，这个国家。然后呢，我要去看，通常我们会看什么？产品，好，所以比如说我要去看产品，在这边，好，产品，我们假设说我们招这个 product line，好，所以它有4个 product line，好，所以这个的话呢，就是在 column 的地方，所以它有mountain bike，这是一个脚踏车工厂嘛，所以它有 mountain bike、road bike，还有 sport，还有什么，还有这个 touring bike。啊，然后最后它有一个 grand total，啊，但是你现在看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这个格子好像不太漂亮，就是说它 sales amount 它去预设是 float，所以它后面的小数点很多，那我觉得这样的格子不太好看，那我可以来调整一下，好，就是我们在这边，刚才我们选的是这个 fact table，好，这个 sales amount，那我们来把它的格式调整一下。好，输入 ceiling 哈，ceiling 意思就是我要它是 currency 啊，然后零是小数点零位，好零位。但是像这个的话呢，我就要重新测试一下，好，因为我们有去改造它的架构的东西，你都要重新测试，它才会重新帮你载入。好，那重新载入的时候，记得就是你在浏览的时候，我们要重新连线一次。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你可以看到不同的这个设定，好，就是你等于是改造机码的地方。好，这个很快，因为那个资料库已经建好了，啊，资料库建好了，它等于只是做部分的修正而已。好，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就是可以看一下我们浏览的时候，啊，浏览的时候，我们说刚才我抓产品。还有客户，还有金额，这其实就是三个维度。那所以如果你要写 join 的话，你就 join 三个 table。那如果我再继续拉，像我们刚才算一算，它有十几个维度。那十几个维度，你如果自己要去写 join，那可能就很累了啊，非常辛苦。但是呢，刚才我在拉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刚才讲这个，其实就是等于在 query 的 server。那你在 query server 的时候，就是你的 server component。啊，他会帮你去做这个计算。好，所以我们刚才说修改完了以后，记得要重新连线一下。啊，重新连线一下。那重新连线的时候呢，他这样子才会看到新的东西。啊，重新连线一下。好，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像说建好的这个 cube，啊，你后面呢可以去修改的，像说你的 dimension。好，我们可以去调整它，然后呢，我们可以去建什么 calculate number KPI action，好，还可以去设 partition，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给这个上面的这个每一个，啊，每一个都会跟大家介绍这什么东西，啊，这什么东西，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我们部署完了以后，好，部署完了以后，像说我们刚才其实我要去新增栏位，我可以在这上面按右键，我可以说。哎，我这个栏位呢，可能不是很单纯的从资料库抓出来，我可能是有一些栏位，我要去做一些简单的运算。好，所以你可以在这上面就是按右键新增。好，新增的时候呢，它这边有一个叫 measure，好，new measure from column， 意思是说我可以结合树的栏位，好，所以这个栏位不是很单纯的说，只是从资料库里面抓一个栏位，我还可以说，哎，这个可能我要去，这个数字除上这个数字，或这个数字减掉那个数字，产生出来的一个新的栏位。好，那我说这个新的栏位呢，它不会存回到你的资料库里面去，好，所以它这个只是在我们的 analysis 这个 cube 里面会有这一个新的栏位，好。所以等一下呢，我们会来建一个叫做 calculated number。那这个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稍微有点不一样。它这个的话，基本上它用 MDF 啊去做一些运算，好去做一些运算。所以我们实际上除了很单纯的从资料库里面抓栏位出来之外，我们还可以说结合一些栏位去做一些运算。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销售金额，然后呢，客户，然后产品，好，这大概一般我们会看的。比如说，我想要看这个，好，因为这个 product line，然后它只有四个 product line。好，所以你像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展开在每一个地区，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时间的维度。好，时间维度一般来讲，我们大概都会有抓到时间的。比如说，我想要看的是年。好，这个时间的维度它有帮我们产生阶层。好，我假设说我想要看年。好，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你可以看一下。好，按下 Auto Shift Enter，它就帮你切全荧幕了。好，这旁边这个就会收起来。这样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就是什么？每一个年度，啊，每一个年度，我们在2001年。然后我刚才拉了一个是产品 Product Line，还有一个是客户。所以你这个客户就是地区的，每个地区的客户把它展开来，它就是显示某一个 Product Line。然后这个 Product Line 呢，它就是显示每一个。这个年度，啊，年度，所以这样子实际上等于是四个维度了，一个是年度，一个是产品，一个是客户，然后还有我们的 measure，啊，measure 其实它等于是一个单一阶层的一个维度，所以等于是四个维度，好，所以我们说我这样子在拉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就是所谓的多维度的一个分析。好，那这个多维度的分析，有人就会觉得说，哎，那这样的话，我的主管你要叫他去拉这个，他可能不会拉。好，那不会拉的话怎么办呢？就是早上我们介绍到这个 SQL 的前端那个产品叫什么？还有人记得？就是 Excel 另外一个。来，要讲全名，讲全名哈，我们先拿一本书好不好？好，哎，那边有个举手举得最快的，不是后面那个。不是，哎，对，performance 是什么？少一个字，performance 是，performance point 哈，没错，你那个就是 performance point 哈。好，所以大家可能对这个产品还不是很熟悉哈，所以我们下一个在4月份的时候，我们就会把那个产品放进来。那时候你就会看到，就是说它那个界面，比如说我要做一个 grid 的界面，它就可以做一个 grid report，然后要做一个 pie chart，你要做一个这个 line chart 啊，或者是一个 bar chart 都很简单，都是用拖拖拉拉就可以。那最主要的是什么？我在 SQL 里面，我要先把这个 analysis 建起来。好，所以到时候呢，我们在 SQL 这边，我把这个多维度的这个资料库建好了以后，我们利用 performance point 就很容易会去产生各式各样的报表，好，各式各样的报表，好，所以下一次我们再来跟大家介绍那个新的产品 performance point，好，好，所以我还是让刚才这边呢，把这个我们的这个。格式给它重新定一下。 好，所以这个等一下我们在 process 其他东西的时候，它就会顺便跟我们在一起 process。好，刚才就是这个 process 的问题，我们现在 process 一下。那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 performance point 里面哈，我们也可以直接连 SQL Server。好，常常会有人问我说，哎，那我没有建 analysis， 就是我没有建这种多维度的资料库，我是不是就没办法分析？然后我们就说那个只是比较麻烦，因为你在 SQL Server 里面存放的资料跟我们在 analysis 里面存放资料方式是不太一样，就是说 analysis 你会看到我们在存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维度呢，我们大部分都是以什么，就是会是比如说你的 dimension 大概我们就是已经会那个资料会存起来，就是说是客户啊、产品啊、员工啊、地区啊、时间，好，大部分你的资料已经按照这样子一个格式在储存。那如果在我们的 SQL Server 里面的话呢，我可能就不是这样子，啊，我可能就不是这样子一个资料的储存，就是他们储存的方式不一样。所以到时候你如果要去抓的话，我们会需要做稍微做一点调整。但是如果说我的 analysis table 我已经建好的话呢，那就是它已经是按照这样子一个维度的方式在分析，所以你去建什么报表啊，什么东西都会比较方便一点。这次它就是因为我们控制台里头你有加 AD Dollar， 它就会有 AD Dollar， 如果你只有写 Dollar Sign， 它就是只有显示 Dollar Sign， OK， 好，所以它现在这样的话就不会后面很多那种小数点，好，小数点 OK。 好，那再来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刚才有讲到就是2005它可以支援多的 Fact Table，啊，所以就会变成是一个多对多的一个关系。以前我们是一个 fact table 对很多个 dimension table， 好，那你现在这个可能一个 fact table 又连到另外一个 fact table， 好，那我们说只要有一个 fact table 呢，它里面的 measure 我们就成为一个 group， 就叫做 measure group， 好，那里面的汇总函数哈，汇总函数比以前在2000多了很多，啊，2000多了很多。所以像说我们在2000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cube， 啊，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汇总函数，啊，这个 aggregate 的 function， 这里，啊，它多了这么多，你看。老师，你可以跟我讲2000的时候这个汇总函数有哪几个？还记什么？还后面？还有什么？可以借你抽参考一下。哎，看到吗？答案都秀给你看了，前面五个呢，照面前面五个，我已经有放大了呢。哎，你还少念这两个有没有？哎，最大的最小，好，所以就是说我们啊那个我们在2000的时候就只有前面五个。好，所以你会看到连 average 都没有，没有。好，所以以前在2000的时候用做 average 我们也很麻烦。
好好好。
如果你直接这样子去做的话，它算出来的结果会不正确。好，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2005，你看它的函数多了什么 first child, last child, 好，还有什么 average of children, 好，它就可以直接把下面那个阶层的average 帮你算出来。好，好，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在那，肯定我这个放大镜没效啊，我放大还是看不到，你们后面看得到吗？啊，可以看得到吗？可以哈，哦，好好 好，因为今天人比较多哈。好，所以我们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那个汇总函数。好，汇总函数。好，那再来呢，我们刚才讲 attribute 是什么？我好像都没有送这边正品，对，因为我一直看这边啊，穿红衣服的很难为。好好，你要什么样正品？好，大家都叫书，对不对？但我们书销路最好啊。好，难为，你看两个字就一本书哈，不错吧哈？所以听我们的课不但不要钱，而且还有赠品哈。好，所以我们刚才讲 attribute 哈，你可以看一下，在2000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说你拉出来的那一些栏位，它才算你的 level。但是现在呢，你可以看一下，它把所有的 attribute 全部通通列出来。好，所以你的，比如说我们抓一个这个，我们抓 customer 哈，好，你可以看到这个下面这些其实都是它的栏位，好，这些我们就叫做 attribute。那就是说在2000的时候呢，你有拉出来的这些栏位，它才会去产生阶层。但是现在在2005，它把所有的 attribute 都当成一个虚拟的一个 dimension。所以呢，你也不需要再去建 mental property，你也没有 virtual dimension。啊，2005没有 virtual dimension，因为它，哎，它所有的栏位，它就已经帮你当成是一个虚拟的一个 dimension，等于是一个阶层的 dimension。好，一个阶层的 dimension，所以你就不需要再去建 virtual dimension 了。好，好，所以这边呢，就是说我们在2005。不需要再去建 member property，也不需要去建 virtual dimension，因为 member property 其实就是栏位。那就是说，我要建虚拟的 dimension 的时候，我要透过这个 member property 去建。但是2015我们说所有的栏位，它都帮你建成 attribute，等于是一个单一阶层的 dimension，就相当于我们的 virtual dimension，所以你就已经不需要再去建这两个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 calculated member。好，calculated member。那 calculated member 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说，我有一些栏位呢，我不是很单纯的说，我直接从资料库里面抓一个栏位出来，所以我可能会要去做一些计算。好，那就是说这个导出成员，它等于是一个客制化的一个量值。好，那我们一般是做量值，但是你也可能是用维度的成员，比如说我们去做 count，好，去做 count，好，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 calculated number 怎么做。好，calculated number，假设说哈，像我们刚才看到我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我有网络销售的。好，那我也有透过经销商销售的，所以我这边有两个 sales amount。好，那我希望把这两个销售的金额把它结合起来。好，所以我们就是这其实是等于是两个栏位。好，所以我就新增一个 calculated amount。好，好，那这边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假设说，我这是一个什么 total 的 sales amount。OK，好，所以我现在是要抓什么？我们是要从这两个 measure 里面抓出来的栏位。好，所以我从这个地方抓 sales amount，然后呢，加上什么？好，另外一个 measure，好，就是经销商的这边也有一个 sales amount。OK，好，所以实际上我这两个是等于是有两个栏位结合起来。那我这样子用拖拉的方式，其实它背后就是 MDX，好，等于它就是用 MDX 帮我已经写好了，啊，所以它实际上就是什么？这边就是。用 create 一个 member 这个 calculation 好，然后呢结合两个栏位去产生一个新的栏位。那这个东西就是说，对我们来讲，我只是要用拖拉的方式， 好，所以我就定义一下它的格式。好，格式这样子的话，我们这边它的好就是空值的话怎么样去处理？好，好，所以这个我们一样可以把它 process 一下，因为我现在就是一直会修改它的一些架构，所以我们每一次改完的时候呢，你要看这个结果的话，就必须要重新 process。所以刚才我们强调就是说，我们在后面会讲到你建去切割 partition， 啊，那切割 partition 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做 process 的时候，我可以去个别 process 某一个 partition。还有呢，我储存的时候呢，也可以把它存在不同的空间，因为我们就会发现说，我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经常会要去重新 process。那如果说我的资料量很大的话，我可能 process 时间都会很长，啊，像我们这边这样子已经算是 process 比较快的，啊。好，我们这样子已经 process 完了以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好，所以这个重新连接一下。好，我们这个搞放一个栏位，好，我们再来看一个，现在这边就多了一个。好，就是刚才我抓出来的这一个，好，就是total 的 sales amount， 所以因为我刚才是选择 measure， 好，所以它等于是多一个 measure 的意思，好，所以你现在就变成有一个是 sales amount， 好，那这个是我们网络销售的，这个是加上经销商的，所以你这样子两个数字马上就可以做一个比对，好，所以这个就是方便我们在分析资料，好，分析资料的时候你去加一个这个 calculate number。好，所以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做法。那等一下我们还会用透过精灵，精灵的话呢，就是它有一些系统内定的函数，像说什么十二个月的移动平均啊，什么这种，啊，那个其实它背后都是用 MDX 帮你写好，好，所以那个我们可以用精灵来产生。好，好，我们看到这里呢，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好，先下课休息一下。这个导出成员，好，导出成员就是说它由你的量值去再导出另外一个量值，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 KPI， 好， KPI 的话呢就是这个关键绩效指标，好，就是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那这个 KPI 的话呢就是说它这里面它有可能是财务的或者是非财务的这种数字，好，那就是说它跟我们一般的量值最大的一个差异就在于它可以提供你一个比较性的一个资讯，好，就是说什么目标值啊，你的达成率或者是成长率，那到底是朝上的还是朝下，好，就是你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它会先设定一个目标啊，这个是跟我们企业的目标是一致的，然后呢我们会有一个评量的一个标准，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它根据你目前的就是效能，然后呢去评估说诶你有没有达到这个目标，所以它这个是这个值呢等一下你会看到就是说它总共有四个值，好，一个是实际值，好，一个是目标值，一个是状态值，一个是趋势值，那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说这个 KPI 呢它至少可以跟一个 measure group 去相连啊，那也可以跟所有啊，跟所有，所以等一下呢我们会设的时候我们会去设所有，但是你设这个所有每天我们在做 report 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有问题啊，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 KPI 呢我设完了以后我可以用 reporting service 把它秀出来，好，不要秀出来，但是那个的话就是说你最好是跟单一的 measure 是有关联，这样子的话你在建那个报表的时候会比较好建，否则到时候你可能在我们report builder 里面你会找不到你的 KPI， 好，然后呢我们刚才说实际值，实际值的话就是像说 什么 sales 啊，什么什么 profit 啊这些。好，然后呢，我们会设定一个目标值。那目标值有可能我在资料库里面我就建好一个栏位，我就是定它的目标值。那也有可能我是用实际值去换算出一个百分比啊，所以它这可能这一个栏位可能是经过换算的。那状态值的话呢，它就是说你实际值跟目标值去做一个比较，然后呢比较出来的东西我们用正负一之间的值来表示。好，比如说你有一个仪表板，正一的话就表示说可能是绿灯，好，你可以用红绿灯表示也是一样。那零的话呢，可能就是跟之前的是平的。好，那负一的话，那就表示说，哎，你这个状态可能是很不好。好，那就是红绿灯里面的红灯。好，所以零的话可能就是黄灯，然后一的话呢就是绿灯。所以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这个灯号来显示它。好，那基本上就是说，等一下呢，我们会把这个值换算成正负一之间的值。好，那趋势值的话也是一样，好，它也是在正负一之间。那就是说它可以去跟，好，比如说我要跟去年的同期来比较，那现在这个趋势呢，我到底是往下的趋势呢，还是往上的趋势？好，所以它也是一样用正负一之间来图形的表示。好，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一个范例，这个范例就是说一个状态值。好，所以我们等一下呢，我们会设一个是它这个 sales amount， 好 ，sales amount， 然后呢，我们是这个范例是说我在资料库里面有个栏位叫做 sales amount quota， 好，所以我们这个已经定好一个 quota， 就等于是我的目标。好，我们这个已经定好一个 quota， 好，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就是说。好，假设说我要新增一个 KPI， 好，我们这边我们去叫它，好，就叫它 KPI 好了。好，然后呢，我们刚才讲它可以跟所有的 measure 有关，或者是你选定某一个 measure。 好，我现在先选择所有。那明天我们在做报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你会找不到这个 KPI。好，所以这个等明天我们再把它修正过来。好，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这个是跟做报表有关系的哈。再来的话，假设说我是要看经销商的销售金额，好，销售金额，这是我的什么实际值，好，这是实际值。然后呢，我们的目标值，好，目标值我们选择是什么？就是我在这边呢已经有建好一个这个 sales quota， 好，所以这个我们等于是资料库我已经有一个栏位，好，所以我们说这个目标值你不一定要是一个栏位，我可以去用换算，我们后面还会有范例给大家看。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你要用什么图形显示，你可以是红绿灯的，好，可以用 roll sign， 可以用笑脸的，好，或者是朝上朝下的箭头，好，那意思是这一个。好，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仪表板的方式来显示。好，那现在呢，就是说状态值，好，状态值它现在就是它是如果你的销售金额，好，销售金额大于我们的目标值的，就是大于你的 quota 的话，我们就把它当成一。好，我们刚才说你要把它的值，就是这两个比较以后的结果转换成正负一之间。好，所以这个是正一，这个是负一，所以就是说这边的比例呢，你可以自己去定。好，所以意思就是说，我的销售的金额如果只有达到我 quota 的九成的话，我就把它当成 0.5。 好，所以等于那个就是差不多这个应该是做120度角的啊。好，然后如果是8成的话，就是当成零；如果是7成的话呢，是-0.5；否则的话就是-1。好，所以这个就是定义你的那个状态值。好，所以我们这边呢，实际上我们就是要去写那个 case when。好， 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我的这个，我们刚才这个是 seller sales， 我的销售金额，好，如果说大于我的 quota， 好，大于我们的这个 quota。好，这样子的话呢，我就把它当成一，好，当成一。所以这个哈，就是我们在定这个 KPI 的时候，如果像说我们讲到引用 performance point 的话，这些你会发现它全部都是图形拉一拉就好了。好，那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呢，可能就是要自己去输入一下。如果我们是大于大于等于它的0.9 的话，好，大于它的九成的话，那就是什么0.5。好，然后如果说它是大于等于，好，它的0.8就是八成的话，好，我们就把它当零。好，所以这个输入起来稍微麻烦一点。七成的话，好，当成负的0.5，否则的话，好，就当负一。OK， 好，所以这是我们的状态值。好，状态值。那再来的话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趋势值，啊，这个趋势值的话呢，它就是说，啊，第一个它是跟什么去年的同期来做比较，好，啊，如果去年同期的话，它就是当一。那这个 sales amount， 啊，如果大于去年同期的 quota 的话，我们就当成一，好，啊，所以它一样是转成正负一。所以这边如果是95层的话，啊，95层的话是0.5，九层的话呢是零，好，85层的话是负0.5，然后否则的话就是负一，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要跟去年同期，啊，去年同期做一个比较，好，所以这个是趋势。所以我们它在 process，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所以这个范例的话，哈，其实它有很多种，就是说，你的目标值，我们刚才讲，我刚才是我建好一个栏位里面有设定一个 quota， 那实际上呢，你的目标值你也可以基于一个计算公式，好，所以它是什么 sales amount， 然后用到这个，所以你看到的这个实际上都是 MDX 的语法。好，所以它这边就是说我们在输入的时候，好，你会看到它有变颜色的部分，有变颜色的部分呢就表示它是我们的那个函数，好， NDX 的函数它才会是咖啡色的，好，所以蓝色的话是保留字，好，所以它这个实际上呢它背后都是一个NDX 的语法。那我们来看一下，好，所以它这边呢可以让我们先预览一下，好，预览一下它大概长得什么样子。好，所以你看它出来的这个是趋势值，好，趋势值它会有一个方向，然后这个是状态值，这个是趋势值。好，所以这个呢明天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报表，好，报表。那我这边的话呢我会套上，就是说看我们是抓产品啊还是客户还是什么，所以你可以用不同的维度来表现它的这个 KPI 的一个状态，好， KPI 的一个状态。好，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目标值我也可以说是什么，这去年同期，好，你可以去比去年同期这个成长，好，成长一层的，好，或者说是什么，像我刚才在输入状态值的时候，我是 输入它的那个 value， 那其实你也可以用这个函数啊，就写 KPI value， 那个就是它的实际值，那 KPI goal 就是它的目标值啊，所以这个表示说我有一个 KPI 名字叫这一个，好，名字叫这一个，好，所以你可以用这个函数来代替，你就不需要本身取那么长的名字。那你还可以说是什么，像说这个是 gross profit margin， 好， gross profit margin 就是说我的毛利率，好，我们可以把它设定说，如果你的毛利率小于等于 0.18 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当成负一，好，那小于等于 0.32 的时候，我们把它当成正一，所以你可以定一个固定的值。那我也可以说我的毛利率是跟什么前一年同期去做比较，好，所以这个都是我们一些范例，好，所以可以让你们去看到说这个 KPI 我有可能会是用哪一些东西来作为我们的绩效指标，好，绩效指标不外乎就是你的毛利率啊，你的销售金额啊，然后呢你的销售金额到底是往越来越少还是越来越多，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绩效指标，好，绩效指标。好，再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商业智慧的范本，好，商业智慧范本，这个呢其实跟我们刚才讲的导出成员有点类似，它也是用 MDX 写的，那只是说像说有一些啊，有一些这个函数啊，像刚才有同学问到那个analyzer， 好，刚才有个同学问到 analyzer， 其实它里面有很多，它就是把这一种函数呢它都做在它的界面上面，所以你可以就是说啊，12个月的移动平均你就选它，好，那其实在我们这边的话，我可以直接在我的 analysis server 上面去把它做好，好，那这一些函数都是什么系统内定，它已经帮你写好的，好，那我们这个呢是一个精灵，好，一个精灵，所以你这个精灵怎么叫出来呢，你可以用这个 Cube Designer 上面，好，几乎每个工具列上面它都有这一个标示，那也可以在什么方案总管这方面，在 Cube 上面按右键直接加入的商业智慧范本就可以，所以它这个商业智慧范本不一定是跟时间有关，好，它有很多种智慧范本，好，那我们说实际上呢它就是一个导出成员，啊，导出成员只是说呢它系统的你用 MDX 已经帮我们写好了，好，所以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建一个这个导出成员，我们说这边呢几乎每一个都有这个新增商业智慧，好，你点上它说这个就新增商业智慧，几乎每一个上面都会有，这第一个，好，这第一个就是什么商业智慧，所以你可以点任何一个，或者说什么你在这个 Cube 上面按右键，好，按右键这边也有新增商业智慧，好，这个都一样的，好，所以我们可以在任何一个，比如说我在这边啊，这边都会有，然后呢它叫出来就是一个精灵，好，一个精灵，好，那这边你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种，我们刚才说它不是只有时间的，还有跟 account 有关的啊，还有跟 dimension 有关的，还有呢你的运算员啊， unary operator 运算员，所以很多种，假设说我们加这个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时间的函数呢，它就有很多种，啊，像我们刚才看到它叫做什么 year to day， 就是今年从年初到至今，啊，所以它其实等一下你会看到它后面都是 MDX 的语法，啊，那只是我们现在它系统已经帮我建好了，我要建什么东西我就直接勾就好了，好，比方说我要看12个月至今的加总，或者是12月的这个移动平均，好，移动平均 OK，那你要跟哪一个 measure 结合，好，比如说我要是跟 sales amount， OK， 好，这样子就好了，那我们说这个实际上就是等于说系统已经帮你建好了一些 MDX 就在这边，好，所以这个跟我们刚才建的导出成员是一样的，只是说我刚才那个导出成员是比较简单，我就结合两个栏位，那你如果要算什么12个月的移动平均啊，移动平均是在这里，那你可以看一下它后面的 script，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在这个界面上面，就是前端是一个界面，后面是你的 script， 就是最后系统帮你写好的。所以它这边就是说，它计算一个，比如说我们这个是什么 year to date， 好，你看看它 year to date 怎么算出来的。好 ，year to date 它就是什么，用这个函数 period to date， 好，所以它其实还是一个 MDX 的函数。那12个月截至目前为止的结果，好，那它就是什么 parallel period， 好，所以它是做一个汇总，好 aggregate。那像12月的平均移动平均，好，移动平均，所以这边的话呢，它全部通通帮你写好了。好，写好了，因为我们在 analysis server 上面建好的。那下次的话呢，你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用 performance point， 我直接就拖拉一拉过来呢。你要它做 bar chart， 你要做它 line chart 或 pie chart 都可以。好，所以就是我在后端先建好这一些，好，这一些其实它都是属于导出成员，好，都是一些 calculated member， 啊 ，calculated member。好，所以这边的话呢，我们一样可以把它 process 一下。好 ，process 一下，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来把它就是当成一个 measure。好，实际上就是导出成员你做出来的话呢，如果我是以 measure 来算，它就是当成 measure。那像说 dimension 的话呢，基本上大家都是做什么 count 啊。啊，或者 distinct count 这样子，啊，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刚部署都很快，好，那基本上它在重新 process， 我们说重新 process 的话，它就是把那个 schema 重新载入，好，所以可能会花一些时间。OK，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叫做12个月的移动平均，好，那你会发现说它会列在我们的 measure 底下，好，所以这样的话你在检视资料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刚才把它放进来，这个我等一下来看一下它放在什么地方，好，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下一个，我们叫做 action， 好 action。这个 action 的话呢，就是说它这个我们可以，好，就是说在你点选的这个项目上面，好，点选这个项目上面，让它去触发 analysis 对应的一个指令，好，那它可能是像说什么一个 URL， 好，就是说我们如果是一个 URL 的话，你点到它，它可能就帮你开启一个网页。啊，那或者是我们一个 OLEDB 的 command， 好，或者是一个什么，让它传回一个 dataset， 好，或者是传回一个 raw set， 啊，或者你要它继续往下 drill down， 好，甚至你可以传回一个报表，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个范例，这个 URL， 好 ，URL 的范例，就是说我们说这个 action 的话，就是对于你点到的那个物件，你要叫它去执行，好，等于触发我们一个 analysis 的一个指令。好，所以现在这个 URL 的话，实际上它会开启一个网页。那开启一个网页，像说这个，就是说这个 Google 的话，哈，这一串字你实际上你不需要自己输入，这个你到 Google 上面去搜寻，啊，就是说我们。像不应该这边举 Google 的例子哈，好像这边没有 Microsoft 的人，好，所以我们现在这样子的话，你可以看到它这边的实际上这一串字就是这一串字，好，就是我 search 的时候是什么 ？search 一个 road bike， 那它出来的时候呢，就会这一行，好，它就是 search 我的这个是。繁体中文嘛，然后我的条件是什么 ？The road bike， 你可以直接把这一行字就把它复制下来，复制下来了以后，好，那就是我们在这边我要新增一个 action， 好，你可以看它这个 action， 我们刚才说它可以是一个 filter， 就是往下一层，好，下一层再钻研，或者是什么 这就是一个 report， 好，它开启一个报表。那我们现在就是新增第一种 action， 好，那这个 action 假设说，好，我们是要做一个搜寻。好，那你搜寻的话，我们刚才讲说你点到某一个物件，它会触发你那个 action， 那你要它点到什么物件，好，什么物件，所以假设说我是选到一个某一个 attribute， 好，那我是选到说什么，比如说我们产品，好，我希望它点到一个产品的时候呢，它就会去到那个可能是客户或什么的网站上面，好，所以我们假设说这边是搜寻，好，那它有一个网站，然后呢我们要它做的动作就是我刚才那个把它贴上，好，贴上，那贴上的时候我刚才这边是搜寻这个 road 嘛，好，就是说我刚才搜寻的是这一个字，现在呢我希望说我点到资料库里面的某一个物件，它就把它当成参数传过去，好，把它当成参数传过去，所以这一段我是要用变数来代替，好， OK， 好，所以我们要它传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它传的是，好，就是说我们把中间这一段把它换成变数，我是要抓产品里面的 English Product Name， 好， Current Member 就是我目前点到的这个 Member， 然后呢它的这个 Property， 好，它有一个属性叫 Caption， 就是它的标题，好，属性叫做标题，好，所以我把这个呢当成参数传出去的意思，好，所以就看到我的点什么，它就是把那个当成参数，好，所以我们一样在这边，你会发现就是说它这边很多都是用拖拉的，所以它就是在这边的视窗里头，我们刚才讲是产品啊，然后呢它的英文的产品名称，然后是什么 current member， 就是我目前点到的这个成员，好，所以你只要看到它变成咖啡色，你就晓得它是 MDX 的函数，好，然后它有个属性，啊，是它的什么标题，所以意思是说我们抓到它的标题的时候，它就把它当成参数传出去，好，这样就好了，好，所以我们在这边呢，我们就是很重要的是要知道说我们刚才是把它设在哪一个物件上，好，就是你的 target 的 type 是什么，你的 target object 是什么，那你等一下点到那个物件它才会出来，好，所以你这边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的 target 是设在什么东西上面的产品，然后这个 English product name， OK， 好，所以我们刚才说随便点一个嘛，好，它会以我的这一个我现在点到的这一个，好，你看它这边就是什么刚才设的，对不对，好，所以你这样点出去的时候它就把它当成参数传出去，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它上面这个是不是我们刚才搜寻的名字，然后刚才是点到什么东西，这个 ML Road Tile，好 ，road tile， 所以你看它现在搜寻的是不是这个 ？ML road tile， 它这当中这个20%就是空格的意思。好，所以它实际上它就是搜寻什么 ML road tile。好，所以就是说你要把什么，比如说我今天选到一个客户，那我点到这个客户的时候，我在我的资料库里面，如果我已经把客户的网址都输进去，那到时候我只要在这上面按右键，我一点下去的时候，它是不是就 link 到客户的网址去了？好，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些下游厂商，我要下订单给他，那我要登录到他的网站上面去下订单，那所以我假设说这是我的厂商的名称， 好，那我这样子一按右键，这样子一点下去，是不是就已经连到它的网站？哦 ，OK， 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 action， 啊，讲的 action。好，那再来的话呢，我们讲这个构面。好，构面的话，其实它等于是我们以前的 virtual cube， 就是2000的虚拟的 cube。啊，就是说它这个构面 perspective 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简化 user 看到的内容。比如说他只想要看 internet Excel， 那你不需要把一堆的 measure 给他看，啊，那样子每次在搜寻中很麻烦。所以我们如果预先设定好的那个构面的时候呢，他下次在这个地方下拉选单就可以选，所以这样的话我就可以针对说我要看的那个内容去看就好。好，所以他可以简化的就是看到的内容。好，所以我们这个构面 OK， 这个 partition 等一下我们后面再回来看哈，你先看这个 perspective。好，所以我们现在讲就是我这边新增一个构面。好，我们这个的话呢是说，我要看到是，internet sale。好，好，所以这样子的话，意思就是说 reseller 的东西呢就不需要给他看。好，所以我们这边 reseller 的东西就把它去掉。好 ，reseller 的东西就去掉。然后这边还有 reseller 的东西，因为这边这个 reseller 的东西不需要让他看。好，所以你就可以把一些不需要的东西呢把它去掉。好，不需要的东西把它去掉。那假设我再设一个，这个是 reseller。好，所以经销商的话呢，你就不需要给他看 internet sale 的，所以 internet sale 就把它去掉。这个是 internet sale， 所以跟 internet sale 相关的东西都可以把它去掉。这个是推荐一些。所以我们假设说我现在建了两个构面，好，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在浏览的时候呢它就会下拉，你可以选择你要看的。好，所以就可以把不需要的东西把它过滤掉，所以就是等于类似我们2000的 virtual cube。好，因为 virtual cube 的话就是说，假设说我这个 cube 里面建了很多 dimension， 那个 cube 建了很多 dimension， 那我有可能有一些人我只要让他看部分的 dimension。 好，那你就可以建一个 virtual cube 就抓部分的资料出来就好了。好，所以这个就是跟我们讲的 virtual cube 有点类似。所以我们现在呢看这个构面，这边下拉它就有三个选项。如果我选到 internet sale 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它，我现在原来的这个是全部都有吗？那如果我选到 internet sale， 它就是 reseller 的就不会秀出来了。好， reseller 就不会秀出来了。那我如果选到 reseller 的话， internet sale 的话就都不会出来。好， internet sale 就都不会出来。好，所以这叫一个构面。好，就是说我们简化使用者可以看得到的一个内容。好，这叫一个构面。 好，所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再接着看后面的部分。好。好，我们接着来看下面的哈，我们看一下这个资源多国语言。好，资源多国语言，就是说，我们刚才早上有给大家看一下那个资料库哈，那资料库里面实际上呢，它就是有法文啊、西班牙文，它都已经输入好，所以就是说，你可以在 Cube 上面定义，或者是在 Definition 上面定义，啊，它。这一个栏位呢，会对应到资料库里面的资料表里面的某一个栏位，所以意思是说，这个翻译的语言你要先把它输入在你的资料表里面。好，所以等一下呢，我会去设一个中文，但是我们这里面实际上没有中文哈，所以它等一下对应出来的话，实际上它不会真的是中文。好，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我们刚才讲就是说它可以是在什么可以在这个 Cube 上面，也可以在 Dimension 上面设。好，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说我是在 Cube 上面，先把它关起来，好，不然比较不好看，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我在 Cube 上面来设这个 translation。 好，所以我新增一个翻译。好，我们假设说我选择这个 Chinese Taiwan， 然后呢，我现在呢，我就是设这个月的这一个。好，那我们刚才讲它要对应到你某一个栏位，所以你在资料库里头，实际上你应该先把那个翻译对照的文字要先输入完成。好，那我们现在没有中文，我随便给它对一个西班牙文。好，所以其实我写的是中文，但是我对的是西班牙文。好，我们看一下对起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等一下哈，我们就会讲到，就是说，我们在 process 的时候，哦，它的时间花比较长，好，所以你怎么样去达到一个 balance？ 所以我们来浏览一下。好，我刚才那个 process 到 dimension 去了。好，我刚才那样子，我在 dimension 下面点 process， 等于只有 process 那个 dimension， 没有 process 2。好，所以这等一下我们会讲到那个效能的地方，就是说当你的资料量越大。好，然后呢，如果我们设的那个汇总函数设的越多的话，好，那它会变成说它 process 的时间就会越长。好，所以你看它现在就是在做汇总函数。好，汇总函数，那就是说像我们说我们在浏览，其实就是在 query 它。那为什么说你写 join 一定没有它快？因为它有一些已经预先帮你算好。好，所以这个汇总函数，你看你在 process 的时候，它会把一些东西已经预先算好。所以刚才我把一个 dimension 的名字改成时间， 好，时间。那我们现在呢？假如说我把这个，我们重新拉一次。好，刚才有个销售进来。然后呢，我刚才是预约的部分。好，然后呢，我们现在呢？好，就是说，我刚才西班牙文，好，所以你看它现在的月通通变成西班牙文，好，这就是4月、8月、12月，好，看起来还是有点像，还是认得出来了，2月什么，好，所以就是说，我们说这个的翻译文字，你看销售金额它就已经变成中文，这个月也变成中文，这就是说你在资料库里头，你要先。设定好一个对应的文字，这样子的话就是说使用者他在浏览的时候，这上面的界面就可以变成中文。好，所以这样的话我资料库我只要设一套就好了。好，资料库我只要设一套就好了。那这样子的话，到时候我们可能我是跨国企业，那他可以看到他的文字，我们看到我们的文字。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对多国语言的一个资源。好。再来的话呢，就是我们讲到这个资料分割。这个资料分割呢，其实它最主要就是会跟这个效能会有关系。好，就是说跟你资料的储存也有关系。好，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设这个 partition 的时候，好，你可以说我们根据一个 fact table 好来设为一个单位。那你也可以说。就是我们一个比如说一个年度一个 fact table， 所以如果变成说我有好多个 fact table， 那每一个年度就是一个 fact table， 好，或者是说我只有一个 fact table， 然后呢我自己用会员条件去切割它的 partition， 好，所以你这个有两种方式。那这样子切 partition 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第一个呢，它这样子的话，它的每一个 partition 的量啊就会比较少，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在 query 的时候呢，它的速度会比较快。那还有呢，就是你切好几个 partition 的话，假设说我是有多核心的这种机器的话，它在 process 的时候它可以平行处理，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 process 时间也会快。好，像说还有等一下你在设 partition 的时候，他就是会问你说你要存在什么位置，意思是说我的硬碟空间，因为我们会去做 analysis 的话，我通常我的资料量可能很大，那我有可能会存在不同 server 上或者不同硬碟上面。好，所以你切 partition 的时候，你可以说是不同的 server 或者是不同的 partition， 不同的硬碟。好，那还有呢，我们可以去设计不同的汇总比例。我们刚才讲为什么它的速度会比你快，就是它有一些预先向好的，但是这个汇总比例不是说你设的越多效能一定就越好。好，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有年季月日，好，那你可以说它只要加到月，那这样子的话我在 query 的时候，比如说我 query 的是季，那它只要把那三个月加起来，就等于说你在 query 的时候，系统只要做一个动作是把三个月加起来。好，那如果说我是年，它就把12个月加起来就好。所以就是说你汇总比例你不要一直算到年，那样子的话不见得效能是最好，但是呢它 process 时间会很长。好，所以这个等一下我们会 demo 给大家看，就是你汇总的比例跟效能之间不是完全成正比的。好，好，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来看这边，就是说我们这个范例是我用同一个 fact table 去设会员条件。好，就是前面的这一个就是讲说用同一个 table 去设会员条件，好，设会员条件。好，那这边哈，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table。 好，所以我们这边实际上呢，它一个 time T 就是对应到一个时间日期。好，然后这边呢有01年的、02年、03年，等一下，4年。好，04年，04年是从这个915开始。好，所以它就是每一天，每一天1月1号、1月2号、1月3号，每一天都有一个日期。好，所以假设说我要找到是94年的，我去切一个 partition。好，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你在切这个 partition 的时候，你要注意的就是，实际上呢，系统你这样子下这个FOIA条件，系统不会去帮你检查说，哎，你的资料有没有重叠，或者是有没有遗漏，这个是你要自己去去注意的。啊，所以假设说我现在切04年的，那会变成04年以前的 data 都不会进来。那因为我这边写了一个FOIA条件嘛，啊，那但是呢，系统不会去检查说你04年以前资料有没有进来，他根本不知道你要什么资料，好，所以他不会去检查。那如果说我04年切一个 partition， 05年切一个 partition， 06年切一个 partition， 所以你写的时候你要这个FOIA条件你要注意，你写的不好，你可能当中有漏掉。比如说我写说大于04年的，然后小于05年的，那个等于的是没有出来，好。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哈，就是自己写的时候系统不会帮你判断。好，所以我们的 key 是915，那我们现在呢，假设说我要切一个 partition， 所以你会看到绿色哈，一个 back table 就是一个 partition， 所以我们早上抓了四个 back table， 所以它绿色有4个 partition， 啊，4个 back table， 但是呢，我们说你还可以针对这个 partition 再去切，啊，再去切，那我把我原来的这个 partition 先把它删掉。好，原来这一个 partition， 因为它原来是一个 back table 一个 partition。那我现在要根据这个 factorial 我去设一个新的切割的方式，所以它这边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 table 专门去有设定 filter 的条件，你可以把它抓进来。那我现在我就要针对这个 factorial， 好，针对这个 factorial 去设我切割的条件。好，所以你这边的切割条件它自动会把所有的栏位都修出来，好，自动把所有的栏位修出来。那我们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栏位叫做什么？大于等于915。好，我有把那个等于加进来，就是说那个是04年的1月1号。所以04年1月1号以后的，好，包含04年1月1号的，把它当成一个切割。那下面有一个 warning， 就是说你这个包含哪一个栏位或者是有重复的资料的话，系统不会帮你检查，所以你要自己检查。好， OK， 所以我们这样子的话就切了一个 partition。 好，所以我们刚才说你在切的时候呢，他会问你说你 process 的时候，好，它可能是用远端另外一台 analysis， 还有呢你储存的位置。好，所以我们说它可以存在不同 server 上，存在不同的硬碟上面。好，所以这是我们切 partition 的一个目的。好，所以我现在呢切了一个 partition， 那它问你说要不要设计这个汇总函数。好，设计汇总函数，那这个汇总函数就是这个，好，这个我们刚才看到它储存的位置，好，设计这个汇总函数。那汇总函数的话跟我们储存的空间会有关系，好，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好，假设说我现在呢，我就要设计这个汇总函数，好，设计汇总函数。那这个汇总函数的话呢，我们现在就是说 你在设定的时候呢，它的储存的空间，好，这个储存空间的这个设定跟效能有关，好，跟效能有关。就是说以前呢，在2000，我们只有 mold up 跟 hold up 跟 roll up 三种，好，那这里面哪一个的效能最大？ roll up， 好 roll up。那因为什么？roll up 它就是 real time 的资料，好 real time 的资料。那其实2000它还不是真的 real time 哈，2005的话它这个是真的 real time， 所以它现在就是说它的资料是最新的，好资料是最新的。那我们现在2005呢多了这么多设定，啊就是说你 roll up 的话呢，它的效能比较好，但是呢它不会主动通知你，它也不会自动抽载。好，刚才下课的时候很多同学问到，就是说万一我 server 上面的资料我一直在修改的话怎么办。好，修改的话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设定，假设说我设第二种，好，第二种它是在24小时以后自动抽载。好，那就是说我 server 上面有改东西它不会通知我，但是反正它是固定一天抽载一次。那像这个 automatic 的话呢，它就是有资料修改的时候它也可以通知你。那它这个是用我们的SQL Server 里面有一个 Service Broker 那个来通知你，好，那所以它会帮你保留这个 cache。 那所以这个资料的更新就是说两小时以后它就会把你那个 cache 杀掉，重新 process 一次。那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变成说我在看的资料它是从 cache 里面抓出来，它不是当场 process， 所以它的效能会比较好，但是呢它的资料就是有可能会延迟2个小时。好，所以它就是不是及时的资料。那我们这边呢它也可以设定是延迟44小时或者是30分钟都可以。好，所以你看到它现在它的设定就有那么多种。好，所以第一种呢 mollup， 我们说 mollup 它就是什么，它不会帮你存这个 cache， 它也不会主动通知，好，那它也不会说帮你自动 process，所以你要手动去 process。 那如果说我们设第二种的话呢，好，第二种的话你可以看到它就是说什么，它会一天之后自动帮你 update cache， 好 update cache， 但是呢它也没有通知你，好，没有通知你，所以反正它就是定期一天 process 一天。所以你等于说你看到资料最旧的也是差不多它一天而已。好，那这边的话呢，如果我们选 automatic， 你看它这边就有给你一个 warning， 啊，它就是说你设这个的话呢，它的怎么样子来通知你，它是使用 SQL Server 的 notification。 所以如果说你要能够让它这个 notification 生效的话呢，你一定要先设一个 tracking table， 啊，然后呢，要不然的话你就是用 schedule polling 的方式，好，就是你要有一个 table 去追踪说，哎，我现在这个资料有更新了，那这样子它才会主动通知你说你的资料有更新。好，所以你要去设这个 tracking table。那它这边的话呢，就是说它的那个时间差，好，就是10分钟以后它会 override， 好，它会自动 override。那像说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好，这边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是什么，我们刚才讲延迟4个小时，所以就是说4个小时后它会帮你把你的 cache 删掉，然后重新 process。 好，重新 process。 那另外这个呢，这个是什么，好，30分钟之后，所以这个的时间呢就是跟 real time 的时间是最接近的，好，30分钟。所以这个30分钟的这个呢，就是说它会主动的通知你如果你的资料有修改。那当它在 process cache， 因为我们30分钟它是把你的 cache 杀掉了，所以假如说我刚好这时候我在 query 它，那它这个时候正在 process cache， 所以这个时候等于你就会自动切换到 real time。 好，就是说如果它已经 process 好，你看到的东西有可能最旧的话是差30分钟，但是如果说它已经把那个 cache 杀掉，它正好在 process， 这个时候呢，你去看的时候，因为没有开始，所以它就会自动连到 real time 去，啊，自动会连上去。所以这个时候就等于说，你没有开始可以看，它的效能就会稍微差一点，啊，因为它这个时候是等于 real time， 啊，所以后面的这两种，就是这个延迟四小时跟延迟三十分钟，它都是会自动切到 real time 的，啊，那最后这两种它就是等于是 real time， 所以它的效能会比较差一点。啊，但是呢，它的资料就是现在你看到的，啊，现在看到的，所以这个我们是针对 data 的部分，啊 ，data 的部分你可以去设定它多久帮你重新 process 一下，啊，所以你不用说哦，我在看的时候它在这 process 那样子效能会比较差，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可以来设定一下，所以这个会主动通知的话呢，你就要设一个 tracking table， 那这个的话呢，它不会通知。好，不会通知就是说他反正一天就帮你 process 一次，所以你最旧的话你会看到是昨天的资料，好，有可能你现在看到资料是昨天的 OK， 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这边好，他要先去抗定一下，好，我们要能够 process 以前他都要先抗定，那其实他就是抗定你有几笔资料的意思，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好，会员卡差不多只有一半，好，我们 total 是六万多点，好，所以这边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的 performance 的 gain， 好，就是我们刚才有讲到，他预先要他去做汇总函数，哈，你不一定要说做到百分之百。好，百分之百的话就是比如说我年纪月全部都做，这样子效能不见得是最好，它因为它效能达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它其实不会再提升，但是呢你这样子的话我 process 时间会很长，因为它把所有的汇总函数的可能的排列组合全部帮你上，所以像说我们一般的习惯大概是20到30之间，好，假设说我设一个30，所以这个部分跟2000的是一样的，好，所以它这边有个模拟器，啊，模拟器它会显示出来，就是说它的效能提升，啊，就是说我现在只是说设定它效能提升到多少，好，所以它这边的话呢，它会这个跟2000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它所占的空间，好，因为你设的汇总函数越多的话，它占的空间会越多。好，那就是这个函数做的越多的话，它的占就会多。那像说以前2000，它是设到 megabyte， 所以当你的资料很少，像这个只有74K 的时候，它秀出来都是零。好，因为它的单位是 megabyte， 那现在它是 kbyte，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现在，我如果效能要它达到 30%， 提升 30%， 那它的汇总函数它只要做6个。好，什么叫六个？那实际上系统会自动去抓哪一些汇总函数要做。好，比如说某一个产品、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地区，然后呢是某一个年度。好，那它有一些排列组合，它先帮你预先算好。那下次我在 query 的时候，如果刚好 query 这个的话，速度就很快。那如果我 query 不是这个的话，它会利用这个再去换算其他的，速度也会比较快。好，那所以这个汇总函数我设。效能是 30% 的时候呢，它是做6个，那你看我如果说把它设到100，好，那你会发现它是长，而且呢这个 size 会变得很大，好，那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好，就是它的时间会长，但是呢它的效能其实不见得真的会提升到100，因为其实它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它效能其实并没有在增加，好，但是呢，等一下你会发现这个 size 增加的很快，好，增加很快，哦，它效能还正是降低，好，有没有看到它这个模拟器很好玩，它的空间呢变成 8.8 megabyte， 我们刚才只有 70K， 所以一个浪费你的空间，第二个它这边做了 aggregate 做了53个，我们刚才就做6个嘛，好，所以我们说这个效能100%并不见得是最好。啊，所以你一般是20或30都可以，20的话， 你会发现它的空间又变少。好，那其实2005，因为现在有那个 cache 的设定哈，它可以一天帮你 process 一次，或者30分钟 process 一次，这都已经好了。虽然我们没办法设定什么30分钟，或者你要用 DTS 去设那个 job， 好 ，DTS 设那个 job， 所以这个的话，你看设20的时候它只有2K， 好，20的时候它的 size 就变小，你说它这三个 aggregate。好，所以你可以设30没有问题。好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储存上面的一个设定。好，所以他就问你说，你是不是要现在 process 一下？好，我们现在先不 process 一下 ，OK。好，所以刚才呢，有很多同学都有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今天如果说我这个资料，我不是一定要每一个人都可以来 process 吗？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来修改我的 cube？那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所有的 data？ 好，那其实这个是跟权限的设定，好，权限设定。那这个权限的设定呢，就是说基本上预设 administrator 的话，它这个成员就是说是我们 analysis service 上面成员，它可以执行任何的动作。那我们其他的话呢，你可以针对 server level 来设定，或者是 database level 来设定权限。好，所以这个权限的地方就是说，在我们可以在这边设定，好，就是好，就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有一个 role， 好，你可以在这边设。那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 SQL Server 里面的 Analysis， 好 ，Analysis 这个地方也有一个 role， 好，也可以在这边设定，所以你可以去定义说它可以做什么事情，它可以看到什么资料，好，所以假设说我们在这边设一个 role， 好，这一个 role，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边呢，它第一个它就是说它可以做什么事。好，它可以做 full control， 好，所以预设 administrator 就是 full control， 那它就什么事都可以做了。好，那像有一些人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一个cube 我已经建好了以后，我上线了，上线了以后，可能你就是只能 process， 好，或者你只能看它的 definition， 那你不能去变动它，所以我不要给它 full control 的权限。好，然后再来的话呢 ，member。它这个 member 基本上就是针对 Windows 的账号，好 ，Windows 的账号，所以你这个 member 你要让它做可以做什么事情，那我们可以在这边去权限，好权限，所以我们这边呢就是说我有一些账号，好有一些账号，比如说我们随便抓一个这个什么 Angelina， 那就是说你在选这个的时候，你可以选群。好，可以选群组，我现在是选一个 user， 好，那你可以把几个 user 选进来，或者选一个群组，这样就好了。好，然后呢，它的权限，好，它对 data source， 好，我们的资料来源它什么权限？好，我们的资料来源，我可以让它去 read， 好，那对 cube 也是权限，好 ，cube 我们也是，好，就是你可以让它修改吗？还是只要让它有 read 的权限？好。然后这个还甚至设到 cube 里面的一个 cell， 好，那就设得很细的。那么可以针对 dimension 来设，啊 ，dimension。假设说我们刚才设 read 的时候，我 cube 设 read 的预设所有的 dimension 它都可以读取，但是呢，我可能不要让它读取，是不是？那我们可以说我针对这个 dimension data。Dimension 的 data 我们来设定一下，好，就是说它预设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我这个是什么客户的资料，客户的资料，我们假设说针对他的客户，那比如说在美国地区的客户，他那个 sales 他可能只能看美国地区的图像，然后呢，我是勾选美国。好，那这样子的话，他可以看到的东西就被限制住了。好，所以刚才有同学说，我们除了在 reporting service 以外，设定权限还有什么地方？在这个地方，你可以设定说，他这样的话，到时候他 process 出来，他登录上去，他就只能看到美国地区的，其他地区的。 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利用这个 role 来限制，一个是限制什么，他可以做的动作，好，一个是限制他可以看得到的资料。